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晨曦讲座周一到周五，我们一起学习神的话语，成为健康工人，有健康的侍奉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听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这个栏目好像快速地带领我们导读旧约历史，可能过去你已经读过了好几遍，但是也许有些没想到或没注意到的其中含义，让张老师来教导我们。今天的旧约历史书来到了列王记下，先知以利沙登场。先知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几乎是他的老师以利亚的双倍。师徒二人的侍奉路线有什么不同呢？有什么象征性的含义？接下来我们就跟着张老师一起看列王记下第一章到第十章。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长辉老师。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北国暗利王朝与先知的故事。暗利是亚哈的父亲。前两讲我们谈了很多先知以利亚与亚哈对抗的故事。现在我们来到王下第一章，亚哈死了，而亚哈的儿子亚哈谢即位，又将北国带回到拜巴利的老路上。有一天，亚哈谢从栏杆掉下来，就病了。他居然差人去寻求以格伦的神巴利西卜，因此上帝差以利亚向亚玛谢宣告审判。亚玛谢果然按照以利亚审判死了，他的兄弟约兰即位，这是以利亚侍奉的最后了。第二章就是以利亚要交棒给以利沙。二章一节说，耶和华要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基甲前往。以利亚与以利沙师徒二人从基甲出发，以利亚去与各地的先知门徒道别，以利沙都一路紧跟着以利亚，不愿意离开他的师父。他们从基甲来到伯特利，再来到耶利哥，再来到约旦河边。第六节说，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50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先说最后的，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之后我们会看到，以利沙所行的神迹 几乎是以利亚神迹的双倍。比较有趣的是师徒二人所行的路线，从吉甲到伯特利，再到耶利哥，再到约旦河边，这路线大致是跟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路线相反，像是退回去走的感觉一样。因为以色列人进迦南是从东往西边，先过约旦河，然后吉甲、耶利哥。现在以利亚将他的外衣卷起，打水使水分开，二人走约旦河的干地，回到约旦河东。这件事有什么象征的意义呢？有学者猜测，很有可能是象征这地要把以色列人吐出来。所以以利亚现在倒着渡过约旦河，回到进迦南地之前的地方，可能是因为现在的北国敬拜外邦偶像，以色列不配再住在这块土地上，所以以利亚回到迦南地的约旦河东去。接着，以利沙看着以利亚被火车火马接上天去，就拾起以利亚的外衣，就是象征着先知职分的这个外衣。以利沙再次用它来打约旦河的水，打水之后，以利沙再次渡过约旦河，回到迦南地。可能是象征着以利沙要再开启一个新的侍奉的时代。记得使水分开走干地，这是作者刻意要读者联想到神人摩西的侍奉。而以利沙在整个列王记的叙事里也常被称作神人。我们可以观察看看他是在哪方面有类似神人摩西的侍奉呢？另外也有学者说到，以利亚是摩西第二，因为他在何烈山上遇见了耶和华，他也在应许地之外死去，他的尸首也不知道是在何方。而以利沙作为以利亚的继承人，角色类似当初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约书亚。现在以利沙再次打水走约旦河的干地，进入迦南地。以利沙的侍奉跟以利亚的侍奉又会有什么样的异同呢？以利沙的侍奉是审判呢，还是更新呢？他会带领以色列侍奉耶和华上帝吗？我们还要继续看下去。第三章镜头快进，再次回到亚哈谢的兄弟约兰。约兰此时在撒玛利亚已经登基作王了18年。第二节特别说，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就是他再次除掉了巴利的柱像。我们不知道约兰除掉巴利的柱像与以利沙有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推断这是出自先知以利沙的影响，应该也是很合理的。这里的背景是摩押从亚哈死后就背叛了以色列，而这个时候以色列王约兰去邀请南国犹大王约沙法一同去攻打摩押王，所以以色列王、犹大王与他们邀请的以东王，这三王一同结盟要去攻打摩押王。他们在以东的旷野里走了7日，没有水喝，大家都非常的紧张，不要仗都还没打，军队就先渴死了。以利沙这时上场，本来他是不想理以色列王的。以利沙说，要不是看犹大王的情面，他才不想理这件事。15节说，现在你们给我找一个弹琴的来。弹琴的时候，耶和华的灵就降在以利沙身上，他便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在这谷中满处挖沟，因为耶和华如此说， 你们虽不见风不见雨，这谷必满了水，使你们和牲畜有水喝。在耶和华眼中这还算为小事，他也必将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在这次对摩押人的战役上，以利沙帮助了南北国打了胜仗。接着四章一到七节呢，是以利沙帮助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子，使他可以卖油还债。而四章八到三十七节则是以利沙宣告一个书念的妇人将会得子，并且之后这儿子因病死了之后，以利沙再使他复活。最后四章三十八到四十四节是以利沙除去锅中致死的毒物，以及用二十个饼喂饱一百个人，还有多的剩下的神迹。大家可以观察一下以利沙所行的这些神迹，有些神迹跟之前以利亚所行的很类似，比如说王上十七章也谈到以利亚行神迹供应了撒勒法的寡妇，也谈到以利亚曾经救活那个寡妇的儿子。在主前九世纪，北国的以利亚、以利沙两位先知，他们的侍奉是伴随着许多神迹奇事的。不仅如此，以利沙还有一些神迹的性质是以利亚没有做过的，比如把面丢在锅中解掉了锅中的毒物，还有拿二十个饼喂饱一百人，这些都是质变的神迹，就是物质的性质有着根本的变化。在以利沙侍奉的一开始，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也谈过以利沙用盐治好了耶利哥的水源。所以以利沙接续了以利亚的侍奉，但以利沙也有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是两方面的。第一方面，除了他面对以色列王的侍奉，以利沙也花了更多时间与他的侍奉在皇宫之外的平民百姓，无论是先知门徒或是一般的百姓。第二方面，以利沙似乎开启了一个医治、更新、改变的新侍奉，这非常的特别。以利沙的侍奉会让我们许多人联想到耶稣基督的侍奉，是一种新的关于医治的质变的侍奉。问题是北国以色列会听从他吗？以色列的王会跟随他吗？我们接着来看第五章。第五章是亚兰人的元帅乃曼长了大麻风。这个乃曼因为之前打仗掳了一个北国以色列的小女子，这个小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子，而就是这个小女子告诉她的主母说，乃曼可以去见北国以色列的先知。乃曼就听了，送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以色列王一收到这信就非常的惊恐，因为呢他觉得他没有能力来治好乃曼的大麻风。乃曼这是找茬啊，想要有一个借口来攻击北国以色列。以利沙一知道这件事情就说，让乃曼来见他。乃曼就去见以利沙。以利沙打发了一个使者，还不是他自己哦。这个使者去跟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七回，你的大麻风就会好了。但是乃曼听到这话非常的生气，五章十一到十二节，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乃曼觉得，我是亚兰的将军， 我是亚兰的元帅，你以色列的先知连出来见我迎接我都没有，而且这约旦河的水什么烂东西，大马士革的水不是更好吗？但最后乃曼是听了他仆人的劝，所以大麻风好了。也是因为这件事情，乃曼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以外普天下没有神。这第五章的特别之处是在于，以利沙所医治的是一个外邦人，是他们敌人的将军，但就是这个亚兰的将军却说，我知道以色列之外没有神。接下来第六章一到七节是以利沙帮助先知门徒使斧头扶起的神迹。六章八到二十三节是亚兰人来与以色列人征战，而以利沙帮助围困亚兰人。这些多次多方多面的神迹应该会给读者一个感觉，如果北国以色列能够听从以利沙的话，一方面在政治军事上他们应该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在民生问题上他们可以经历到上帝的帮助与拯救，在灵性上只要他们愿意回转，如同乃曼将军所说的，除以色列之外天底下再没有神了，那么北国以色列应该就能够像那个书念妇人的儿子一样，从偶像崇拜的疾病中复原，起死回生。但是以色列王有这么做吗？他没有。当六章二十四节亚兰王上来围困撒玛利亚的时候，王因为围城的饥荒而将这个灾难扣在以利沙的头上，想拿以利沙开刀。六章三十三节王说，这灾祸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王不愿再仰望耶和华。但接着的第七章却是上帝奇迹式的再次拯救撒玛利亚城，使那围城的亚兰人自己逃跑了。但那一位搀扶王的军长因为不信以利沙的话，所以他没有办法见到上帝的神迹，自己却因为不信而在城门口被踩踏而死。八章一到六节是以利沙要求之前那位书念妇人离开以色列地去避难，因为将有巨大的饥荒来临，一来就是七年。七年过去，妇人回来为着他自己的房屋田地哀告王。显然在这七年之间，有人住进他的房屋，侵占了他的田地。但当王知道以利沙与这位书念妇人的关系以及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之后，他就下令把这位妇人过去一切所有的归还给他。王的这个反应着实是相当慷慨了。其实这段故事重点还不是王对这个书念妇人的慷慨，而是王似乎是出于对以利沙的好奇与尊敬。为什么这个书念妇人特别呢？是因为以利沙所行的一切大事。第四节，王听说是因为以利沙曾经使这个书念妇人有一个儿子，后来又使这个儿子死而复生，是因为这个妇人与以利沙的关系，王才对他宽厚的。问题是，只对上帝的先知好奇，并不能带来什么悔改。以色列当做的，也不该只是把这妇人过去所有的都归还他。以色列王当问的是，为什么会有饥荒呢？是上帝对北国的警讯吗？他当问的是以利沙的信仰，而不是以利沙所行的神迹。接着，以利沙来到亚兰王这里。记得这里之前 已经有好几次亚兰围困撒玛利亚，上帝都解救了撒玛利亚。这时以利沙来到亚兰，那时亚兰王便哈达病了，但是便哈达愿意询问以利沙。便哈达差遣哈薛去问以利沙说，我这病能不能好呢？以利沙说，病能够好，但是便哈达会死。然后呢，经文说以利沙就定睛看着这个哈薛，一直盯着，然后以利沙就哭了。以利沙为什么哭呢？因为他明白到眼前的这个哈薛将来会苦害以色列人，用火焚烧他们的宝藏，用刀杀死他们的壮丁，摔死他们的婴孩，剖开他们的孕妇。为什么以利沙这样说呢？因为以利沙已经预见哈薛会谋杀便哈达篡位，自己成为亚兰王，然后是在哈薛的手下，以色列人要遭受苦害。在之后的10:32-33，哈薛开始攻占了以色列的土地。在更之后13:14，以利沙那个时候都得了必死的病，当时的以色列王来看他，以利沙要他拿弓箭来朝东边的窗户射箭，但是王打了3次便止住了。以利沙非常生气说，应当击打5-6次就能攻打亚兰人直到灭尽，现在只能打败亚兰人3次。之后以利沙就死了。你看，以利沙先知的侍奉其实很多时候是非常为着本国以色列的安危来侍奉的，是为着以色列能从亚兰人手中得拯救来侍奉的。但是北国以色列仍然需要来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在之前好几次得拯救的过程当中，13:3就已经说，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将他们屡次交在亚兰王哈薛和他儿子便哈达的手里。所以以色列应该要去面对那使上帝发怒的根本原因，而不是一直依赖着上帝对以色列容忍的恩典。我们现在将时间往回倒一些，回到9，我们重新复习一下。现在北国的君王是约兰，他是亚哈的儿子，亚哈谢的兄弟，他们都是亚哈家的人。尽管在约兰执政的这些年日中，以利沙其实有一直帮助以色列成功摆脱亚兰人好几次，但是各位记不记得亚哈在列王记最后所做的事情，是他亚哈将巴利崇拜升高到国家崇拜的地位，是他亚哈放任妻子耶洗别屠杀先知，是他侵占拿伯的葡萄园，使那地上染了拿伯的血。王上21:24-26，凡属亚哈的人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从来没有像亚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王后耶洗别的耸动，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信从偶像。29说，亚哈还在世的时候，我不降这祸，到他儿子的时候，我必降这祸与他的家。所以现在报应的时候到了。故事来到9，耶户要登场了，就是王上19:16的上帝对以利亚的神谕中提到的那个耶户。往下9:1，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抹去。到了那里， 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耶户根据第五节，他是以色列众军长当中的一个。上帝兴起耶户做以色列的王，是要给他一个重要的任务。第七节，你要击杀你主人亚哈的全家，我好在耶洗别身上生我仆人众先知和耶和华一切仆人流血的冤。耶户就背叛了当时的以色列王约兰。约兰呢，现在正因为与亚兰人的战役回到耶斯列养伤，所以耶户就坐车往耶斯列去。那个时候呢，犹大王也正好在那里探望约兰。耶户到了耶斯列，这个约兰跟犹大王就一起驾车去接他。刚好就在耶斯列城拿伯的田里，三人相遇了。这时候约兰还不知道耶户已经背叛他，就问他说：耶户啊，平安吗？9:22说，耶户说：你母亲耶洗别的淫行邪术这样多，焉能平安呢？耶户就开弓射死了约兰，把他的尸首抛在拿伯的田间，作为亚哈家抢夺拿伯祖产的报应。不仅如此，他继续去到耶洗别住的地方。现在整个情势是站在耶户的这边，耶户要太监把耶洗别从窗户丢下来，耶洗别的血溅在墙上和马上，当场死了，而且尸首非常破碎。这就报应了亚哈家与耶洗别的罪孽。但故事还没完，亚哈还有70儿子在撒玛利亚，耶户也都想办法把他们都杀了，以至于亚哈家没有留下一个。而耶户还要继续处理亚哈所抬举的巴利崇拜。
谢谢张老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旧约历史还没有结束，下回还有续集，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为您整理了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谢谢您的收听，愿耶和华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下回再会。
愿你荣耀。Thank you.